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新约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也是路加所写。那么它大概就是记载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啊，大概30年的时间当中，初代教会啊，他在地上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神也借着教会，借着使徒啊，来传讲啊他的福音，将他自己的百姓招进来啊，招进神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的核心经文是1章8节啊。我们待会儿讲的时候也会来看到。那么使徒行传的大纲呢，其实分两部分啊，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因为使徒行传作者主要挑选了两位使徒，第一是彼得，第二是保罗。那彼得主要是向犹太人传讲福音，当然也有向外邦人啊，像哥尼流啊来传讲福音。但是保罗最重要的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1到12章是讲到彼得，和教会在整个耶路撒冷啊巴勒斯坦地区的开始。那么13章到28章最后就是讲到保罗如何教会从安提阿到整个罗马的一个扩张啊，一个扩展。好，我们今天第一次，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1到4章啊。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所以这卷书是路加所写的啊，讲到了耶稣基督的一些教训，讲到了他的死，他的复活。然后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在他受害之后，他用许多的凭据啊，将自己活活的，看到吗？这个字非常重要，活活的显给。所以耶稣基督是在肉体当中复活，他不是托梦给到某个人，他是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并且是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显给谁看？显给使徒看，显给他的门徒看啊。我们知道这个这里的他不是仅仅显给12个使徒看啊，是显给500多位他的门徒看，他不是显给所有的人看的。那显给他们看的目的是什么？当然，第一，让他们知道相信他已经复活了。第二，在他升天之前，他还要向这些门徒们讲说神国的事啊。所以我们来看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没有受难的时候，他也在传讲神国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传讲他自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也传讲他要在十字架上为罪人，为他的羊舍命，并且3天之后复活。而他在复活之后再次向他的门徒们传讲神国的事啊。我们透过路加福音，他向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所传讲的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啊，可以看出一点，他向门徒们讲述神国的降临啊，讲述神国在地上的一个扩张，并且讲述这一切都要应验旧约所应许的事情啊。好，然后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那这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喜。你们要在这里，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了啊，在那么然后耶稣基督他要升天到父那里去，然后圣灵就要怎么样？圣灵就要降下来啊，他们要受圣灵的喜。但是在他们没有受圣灵喜的时候，我们看到哪怕看到了主复活，他们仍然问复活的主一个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谈的是天国，然后人永远挂念的是地上自己的国啊。主谈论的是天国和他的百姓，人仍然只是挂念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国而已啊。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耶稣讲的是神的国要什么时候来，神的国要什么时候完全的降临，不是你们现在可以知道的。但是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啊，1章8节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核心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的目的是要让你们得着能力，而得着能力的目的是要为我做什么？做见证。在哪里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所以这个区域你看是不断的从耶路撒冷为中心啊，然后到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已经是外围啊，但是神也要在撒玛利亚那些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啊那些杂聚的人当中去传讲福音，那里也有他的百姓，并且要到地极，到外邦人当中去，到万民万国当中去，去做我的见证。做我什么见证？ 做耶稣基督什么样的见证？做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见证。啊，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啊，彰显了他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彰显他的身份啊，彰显神国啊，他是天国的君王，神国的来临啊。所以整个的这个见证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啊，是以神的国度为中心的，这就是福音啊。所以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之后，他们也有一些能力，有医病的能力，有各样的恩赐，但是这一切的目的是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然后主被接升天啊，他们还抬头望天的时候，天使说为什么要抬头望天，他怎样现在升上天，将来还要怎样来。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是领受主这样的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做基督的见证人。然后后面啊，就是要再拣选一个人做使徒啊，因为犹大失去了这样的使徒的职分，所以要再拣选一个人替代犹大。那么神就拣选了谁呢？拣选了马提亚。好，拣选了人之后，所以十二使徒已经确定了，十二个使徒仍然是要十二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不能缺一个啊，就所以这个数字很重要啊，十二使徒旧约以色列十二支派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必须要补满十二个使徒。补满了十二个使徒之后，第二章五旬节圣灵才降临。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受难啊，是在逾越节，对不对？啊，他受难的第二天就是逾越节的安息日，然后五旬节是逾越节的安息日之后的五十天，所以那么他受难三天之后复活之后又显现四十天，所以这已经是四十三天了，然后等到之后的五十天圣灵降临，所以大概从他复活升天之后，大概七天一周之后啊，五旬节，然后圣灵降临。好，五旬节的时候，我们门徒们就聚在一起，这里主要是使徒啊，使徒们就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之后，我们看到圣灵如同舌头如火焰一样分开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受圣灵的洗，他们被圣灵充满啊，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啊。这里我要向大家讲，我们常常讲方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别国的话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圣灵就让他们充满，就赐给这些使徒们恩赐，就是他们能讲别国的话。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是五旬节，在散落在各地的犹太人都要回到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已经在各地土生土长了，他们只会讲各地的，他们用的是各地的乡谈，所以这时候的使徒们他们却能够用他们啊，这里讲到马代人啊、以兰人、帕提亚人他们的乡谈来跟他们传讲神的大作为。所以圣灵要降下的恩赐啊，圣灵要赐给人的恩赐都是为了做基督的见证的啊。好，这时候彼得就向他的就向边上的犹太人来传讲第一篇道，传讲第一篇福音啊。因为犹太人说这些人都是喝醉了，彼得说不是的，所以彼得说引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彼得说这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降在他的仆人，降在他的使女身上，然后他们就要说预言啊，天上要显出奇事啊，有血有火有烟雾啊。那虽然那个时候约珥所说的那些日子他也以前讲过的，不仅是指现在这样的日子，也指向将来那个末后的最后的日子，但是最重要的是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然后主是谁，然后彼得就要说主就是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啊，他就是主，他就是基督啊，他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给人的，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将他杀了，你们杀他是有罪的，但是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主的定旨先见，而如今他复活了啊。为什么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因为他是义者，他是那唯一圣洁的，所以他引用啊诗篇十六篇来讲到啊，好像大卫在那个时候啊，这个经文是可以应用在基督复活之上的，然后我们都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所以耶稣的复活正见证了他是基督，他是唯一我们能够靠着得救的。所以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直接呼应啊，像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降生的是谁？马槽中婴孩是谁？是主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众人就扎心。那众人扎心，这个道就进到他们的心里面，神就预备了他们的心，他们就会问，那我们该当怎样才能得救？我们该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的意思不是说你们要马上做出很多的好行为来向神来交换这样的救恩，你们的悔改是就是你们要认罪懊悔认罪，然后转向耶稣基督求他的什么赦免，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受洗叫你们的罪要得赦，然后你们要领受所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悔改受洗啊，然后就能得赦领受神所赐的圣灵。那是不是靠我们的悔改得救？一定不是。我们之所以悔改仰望他，因为耶稣基督做成了救恩，仰望的是那在十字架上受难三天之后复活的基督啊。然后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呢，这39节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不能把它直接应用为啊，你们一受洗，你们一得救，所以你们的神就把这个救恩的应许赐给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儿女就必定得救，和一切你们在远方的人，不是的，而是指当你们得救之后，你们也带着这样的一种福音的应许，你们传讲给你们的儿女，也传讲给一切在远方的，可以跟你们将来在你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啊。那么这里面就有可能有神的儿女啊，有神所预定要拣选的。啊，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门徒当中就添了3000人啊，然后他们就在一起，凡无功用，天天同心合一的赞美神，掰饼，神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神将他们加给他们，所以教会的扩张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借着神的儿女传讲福音，神就将一个一个的他自己的百姓呼召出来。好，第3章啊，在美门那个天生瘸腿的啊，他要得医治。彼得说：“敬意我没有啊，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借着这件事情，彼得再次传讲：“你们弃绝了那位圣洁公义者，14节，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基督，基督是生命的主。我们现在，但是他却从死里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见证他是生命主。我们都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啊，因着他的名，这个瘸腿的啊人得以健壮啊。所以啊，然后从。”彼得继续讲啊，并继续讲到我们为这件事情做见证，而旧约众先知口中所预言的基督将受害都一一应验了啊。这位基督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所说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所以你们个人要回转，离开罪恶，这是前面讲的悔改一样的，你们要离开罪恶，仰望基督。好，然后第4章就又讲到啊，这些人又有听到的人中有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就约有5000啊，所以这里5000加前面3000，就有非常惊人的啊8000人啊来悔改受洗，哇，神的名大大的得到传扬，再次验证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所以你看到这里，你就会想起什么？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说什么？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对下面要钉死他这些犹太人说，主啊，求主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时候主就听了耶稣基督的祷告，因为现在这些信主的8000人当中，绝大部分就是要杀了那生命之主的，要钉死他的那些犹太人，但是这其中神就赦免他们的罪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原是主的羊。好，然后这时候彼得就遭到逼迫啊，然后就要来抓他，你用什么样的能力，奉谁的名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彼得再次在众人面前被圣灵充满，说，你们都当知道，他们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却叫他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名，而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彼得就在这里引用这样的话来告诉给他们听，你们是你们所弃绝的耶稣的名啊，并且宣告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名啊，神除他以外别无什么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所以彼得的胆量啊，但是这些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胆量？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啊。然后禁止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彼得说啊，我们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是合理不合理呢？啊，还有，然后还有很关键的是，当彼得他们受了逼迫，他们回来释放之后，众人就同心合意的高声赞美神，并且引用了诗篇第二篇，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所以这是第一次上帝的儿女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受到逼迫，这是第一次他们在会堂当中受审，这是第一次他们借着圣灵赐给他们的话语，为在众人面前在逼迫当中为主做见证。啊，这些都验证了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跟这些门徒们所说的话。但是在这里众人又引用诗篇第二篇，这 就告诉给我们听，这样的逼迫会不会结束呢？不会。啊，这样的逼迫是不是仅仅是集中在犹太人来逼迫基督徒呢？不是。这样的逼迫引用诗篇第二篇，就是世上的君王要一起起来，比臣宰都要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就是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伴随着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国度的扩张，第二件事情神国度的扩张，福音要传遍地极，第二件事情就是全地的黑暗的势力都要一起聚集起来，抵挡他的教会，抵挡主的教会，抵挡主，抵挡主的门徒。啊，但是求主一面叫我们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把你的名借着神迹奇事行出来，所以地就大大的震动，他们就放胆讲论什么呀？讲论神的道。所以这是使徒行传的一到四章啊，这一到四章非常的重要。感谢神啊，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圣灵的降下啊，门徒们担负这样的福音的使命啊，圣灵的工作就彰显出来，神的国度就扩张啊，感谢主。